但是我这个讲到的开头要用他们的一个小插曲来讲，就是有一天晚上，如果你站在台北的街头，你听到音乐声，是爱丽丝啊，这是第一首音乐，然后或者是呢，下面一首曲子，那么你听到这些声音，你会作何感想？所以我们张老知道啊，是倒垃圾啊，台湾叫垃圾，大陆是叫垃圾啊，是垃圾车的声音啊，而且台湾是用这种浪漫的音乐来告诉人家垃圾车来了啊，他们你看有专用的垃圾袋，还有这样的，大家就排队整齐啊，把那个垃圾丢到黄色垃圾车里面。那么下面呢，那么这边是他们是回收的啊，回收他们是有13个不同的容器，13种不同的。这样的废品的回收，所以，而且他们现在差不多是一天一周有5次这样的回收的机会，所以你们看到他们这个环保署的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以至于连小学生家家户户都知道如何的去回收垃圾，他们的环保署的这个举措在全世界都是闻名的。所以，因为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有这样的处理不力引起的这个垃圾大战，所以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治理取得显著成果，他们现在的垃圾回收率是超过50%，你们猜猜看，在美国是多少？美国只有30%多一点，所以台湾有50%，而且你看它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到75%，就生活垃圾啊。有75%的回收率，他们也在稳步的向这个目标靠近。但是我们知道，清理城市垃圾，对美化城市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影响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这些垃圾也需要不断的被清理，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需要不断的脱去旧生命，穿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长大成人，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是来自于以父所书的4章25节到5章5节，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指南是什么。我想今天因为经文比较多，我就想请弟兄姊妹分别读，弟兄就读单数，姊妹就读双数。好，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相为肢体。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有很多圣经学者把它称作新生活的守则。那这段经文之前呢，还有一段经文，保罗就讲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基本模式。 这讲到就是，我们就一同读好了，这个不是很长，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4:20-24，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一个人从不信主啊，不信耶稣，到确实相信，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啊，当这个时候当他开始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就是前面讲的新人和旧人的一场战争。这个战争之所以开打，乃是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神的圣灵重生了他，住在他的里面，而且圣灵的意思是要带领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可是因为人的罪性啊，人的老我啊，人的这个旧人啊，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完全受旧人啊老我的支配啊，我们对神没有兴趣，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与神的道是背道而驰，我们对神不顺服、悖逆啊、顽梗、刚硬。那么这个旧人的生命呢，即使在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跟随耶稣开始的时候，依然是顽固的在影响我们，依然是顽固的要拉扯我们回到旧人的生命，回到过去那个由私欲掌权的生命。所以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新人啊，要让我们不断的向上啊，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活出神的圣洁；另一个力量就是旧人，让我们满足私欲啊，满足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啊，我们就进入这样一场征战。一方面呢，圣灵带领我们成圣，要努力像耶稣；另一方面呢，旧人在这个世界的引诱下、魔鬼的搅扰下，让我们去离开神和神的道，走回到旧人的道路。所以这个战争是一直在持续啊，尽管有的弟兄姐妹在主时间久了，这个战争一样还在打，只有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最后的结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是被主呼召来作战的，而且是一生作战。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好像我没有感受到这种战争的状态，没有感受到新人和旧人的作战。那么如果是你是这种光景的话，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里面圣灵还没有住在你里面，还没有带领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那么还就没有开始作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好好的悔改啊，在神面前悔改，接受真正的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你感受不到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生活，那是可能已经得救了，但是你没有明白因着不清楚这个战争的内容而且你也可能不懂得如何去征战，或者是你征战了一阵子之后，你觉得好像打败被旧人又打败了，被私欲又打败了，使得你交枪投降，根本就无心恋战，满足现状，不思进取。那么如果我们进到这样一个光景，我们也是一样来到神面前去好好的祷告啊，来好好的归向他悔改，让神的灵再次充满你啊，给你这样一个力量，是你去靠主的能力去征战，靠主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来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那么征战的基督徒呢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啊。我不是说为我们信主之后你没有征战，反而正好是相反，如果你我不断地靠着主的能力去征战的话，我们反而能够将神的生命力靠着主的恩典活出来。那么这样的基督徒有两个特点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他过着一个不断的悔改的人生，不断地脱去旧人和旧人的恶习，而穿上新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离弃恶人的言语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他过一个追求的人生，他一生当中不断的追求耶稣基督他不断的穿上新人，不断的去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 那么这两者都十分重要啊。其实就像我们做这个房屋装修、房屋美化一样，我们房间住久了会变老变旧变脏，我们需要美化。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把那些脏东西清出去，那只能是勉强的维持清洁，还不能够使房屋变得更加的美丽，不能让房屋变得更加赏心悦目。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除了清理之外呢，还需要装饰装上好的装饰品，还要购买合适的家具，甚至 remodeling 重新装修，那么这个房子就变得更加的漂亮，更加有荣光。我们基督徒被神选召不是勉强的得救，而是要一生的荣耀神。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还有一间荣耀神的教会，就是需要不断的清理我们生命中的罪这些生命中的垃圾，而且我们要不断的谦卑悔改，来追求神，追求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和我们的教会行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的时候，不断的悔改我自己的罪，不断的追求耶稣基督，那么就会按照神的方式，教会得到建立，个人的生命得到建立，那么我们也一同成为荣耀神的教会。那想我们既然讲到两点，我们就讲分开来讲悔改的人生。我们来看一下悔改的人生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在神面前，前面讲到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在五章一节讲到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个儿女这个词，如果你去看英文或者是原文，它是英文是 children， 就是小孩子小孩子包括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提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或多或少，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小孩子有什么特点小孩子一个特点就是他分辨对错的能力比较低，因着无知或者是固执，常常偏行己路。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方面，是我们跟神有这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另外也讲明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无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家孩子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家老七今年四岁就是在不久前他就来找我，他抱着一个大的糖桶来找我，他说爸爸我要吃糖，我吃糖我就在讲，我就问他，我说妈妈告诉你一天只能吃一颗糖，你是不是已经吃过了？他告诉我说他说我吃过了。后来他就不太高兴，带着糖桶就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他说我要吃糖。忘了他很快就问我说，前面你不是已经吃过糖了吗妈妈说不能再吃了，为什么还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他说爸爸我没有吃糖，我前面吃的是巧克力，所以我还可以再吃块糖。所以你看孩子很可爱但是你看孩子，他当然是他其实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其实他是想吃糖有点贪吃但是因为这原因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但是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天真，他也不在乎把他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他反正就照要糖，我就是要吃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想到自己违反了神的道德律，他想不到这个。就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做错事我们觉得没什么，好像没干什么错事，就像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大人其实我想我们大人年纪越长我们的罪性其实比孩子要更多的更多的做的这个不露声色，我们可能就是骗人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办法遮掩，让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说谎话都不眨眼睛的，就指的我们长大以后有这样的一个狡诈在里面。所以我在想，但是我们的神是造耳朵造耳朵的神，他岂能不听见呢？圣经上说他是造眼睛的神，他岂能不看见吗？我们的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他都了解。所以他也造了良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提醒我们，我们也能知道自己做错事犯罪得罪神。所以我想我们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我们信主还是没有信主，我们在神面前很多时候是像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无知，有时候顽固，有时候诡诈我们以为神不知道，或者以为他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我们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求神帮助我们 啊，这是一个就是说简单的例子。但是我想我们前面读的经文当中讲了很多关于恶人救人的一些恶习，救人的一些恶习是需要我们去认真对付的，需要我们认真去悔改的。那么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谎言，我们要弃绝谎言。谎言是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容易被常人所忽略的一种罪。因为我想我们如果每个人认真对待我们所说的话，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其实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就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一个很容易去说谎，就是很倾向于就不知不觉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开始说谎话的人。其实我想我们如果每个人把我们一天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而且包括那个之前之后的这个心理的一些想法动机，那些思念全部记录下来的话，我想我每个人都会很吃惊。我发现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在说谎。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有个弟兄啊，他可能某一个礼拜天啊没来聚会，他第二个礼拜就来了。他来了以后呢，有人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上周没来聚会呢？他会怎么回答呢？他可能会说，哎呀，我上周啊真的很忙，所以不能来，所以来不了。但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他这句话，他真的是因为家中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要处理不能来吗？他很有可能是他心情可能比较低落，比较消沉，自己觉得不太想来教会聚会。也有可能是他说我想去开个小差啊，去钓鱼或者整理我家的院子。但是我如果这样一句无伤大雅的话，我上周是有点忙，我不来了，这样就没有人再问他了，他就把别人的嘴堵住，而且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纠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和动机，发现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句真话。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这一类的话是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用一个很一个一般性的话就把一些细节就掩盖了啊，给自己找一些台阶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这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一个互相为肢体的关系。当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其实是造就自己，也只是造就对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还是举上面那个例子，如果这个弟兄他可能真的是因为心情不太好，或者是灵里面有点倒退，他不想来聚会，那么他如果是如实的告诉，好比告诉长老或者告诉我们的执事同工，那么事实上弟兄姐妹就知道他其实是有些地方需要祷告啊，需要扶持，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祷告啊，一同手拉手，一同走这条天路。那么这位弟兄他的信仰的这个低落啊，低潮期也受到了鼓励啊，他也能受到一些安慰。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彼此相爱，就有机会去彼此相爱。但是他如果说的不是真话，那么他丧失了一个被人关心的机会，也丧失了神得到神怜悯、得到神医治的机会。所以求神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其实当我们彼此说真话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主里面能够在神面前良心上站得住脚。另外弟兄姐妹也可以彼此的关顾，就互为肢体啊。这是第一个，弃绝谎言。另外一个，弃绝愤怒。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是弃绝愤怒。圣经明说是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记得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我记得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有这样说法，就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你们夫妻吵架在睡觉之前一定要和好，一定要祷告彼此认罪和好，否则的话魔鬼就留了地步啊，魔鬼就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影响你。其实当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是蛮有帮助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吵架，也是刚信主不久，就是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就很害怕，要如果不认错的话，魔鬼进来的话，觉也睡不好，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很紧张啊。我们的确也是靠神的怜悯，也就彼此认罪，也就那天就过去了。但是这句"含怒到日落"，我想更好的解释是指的一个持续的怒气，是指的无法平息的一个怒气。可能是一个人，你想到他，你就心生恼恨，心中充满苦毒。他其实神让我们脱去这些让我们悔改，弃绝愤怒。因为圣经里其实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要生气。当我们遇见不义的事，其实神是给我们正义感， 我们遇到不义的事，我们会有一些会生气，会靠神一样，像神一样有这个义怒发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对一个人长久的怀恨，长久的怀怒，这不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这么长久的在活在持续的怒气当中，一个不可平息的怒气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给魔鬼很多破口，让他利用这个去破坏我们的人生，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甚至做出一些非常不好的行为。其实圣经的例子，我们如果看旧约，有那个扫罗王，我们都知道他在记恨当中，在愤怒当中，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怒气，他就用长矛去要击杀大卫。有不少的人其实在社会上，他们在因着这样的一个怒气，就犯了杀人的罪，后悔终生。我想我们如果对某一个人怀恨在心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我们的确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受他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一些人他之所以这么恨一个人，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一定是有一些苦情，一定是说这个人对不起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他的亏负了他使他心中难平。但是神对我们说，神对他的儿女说，我们对不义的事情，我们对不义的事情生气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长久怀怒就像我们的神一样，神不是一位长久怀怒的神。我们不要活在苦毒、恼恨和愤恨当中，我们要将怒气除掉，悔改归向神。那么神知道我们的苦情，神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生气这么愤怒，但是他让我们从这种愤怒当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愤恨就像一种牢狱、一种监狱，把这样一个人就困在其中，使魔鬼有机可乘来掌控你的人生是让你。而神呢，是让我们在信仰当中在信靠主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我们靠主的恩典不断就要做的，不断要悔改归向主，弃绝愤怒。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弃绝偷窃。我想在教会当中，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都会觉得偷窃其实是个下三滥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做呢？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也不然，我们可能不会明偷，但是有可能有人会顺手牵羊，就是占小便宜。事实上我们听过一些报道，包括有个好莱坞的女星在百货店被抓偷窃，她不是没有钱，她就是顺便拿点她喜欢的东西。那么偷窃指的是那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要占为己有本不属于你的东西要占为己有。我想基督徒最常见的偷窃不是针对人的，而是针对神的奉献其实我们如果读马拉基书，讲到很多神指控当时不按例奉献的以色列民，他说那些人是在偷窃是在抢夺神。他用的这个词还不是偷窃，他用的是抢夺。那么神的子民把当归神的那一部分居为己有，那么这个就是偷窃，就是抢夺。那教会一直是在鼓励弟兄姐妹凭信心奉献而且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新约教会当中，没有一条律法说你必须要20%、10%、5%、2.5%、1%。我们知道回教是2.5%他们2.5%，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这样一套律法，因为神悦纳的是个信心的奉献，神悦纳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今天我实在是不甘心乐意，所以我就不奉献，我就既然我没有这样甘心乐意的心，那我一辈子都不奉献。如果你是这种思路的话，其实已经犯了这个偷窃或者抢劫神的这样的一个罪。因为神把财物给我们是要我们好好的管理它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家中的一员，我们要尽家人的义务，我们要在神面前将当归神的那部分归给他。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都要自己去思考，去祷告，我作为我来讲，我的家庭来讲，我们要当归给神的部分是多少，我们要存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财物都是从神而来。其实我们如果在教会或者是看一些见证，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甘心乐意奉献的，他们不只是 在奉献上面，他们把自己当归的部分交给神，交给教会，就或者做一些很多慈善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凭信心祝福了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很多神的事工也因着他们的奉献蒙福，而且他们自己呢，也因着这个信心的奉献，因着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也被神祝福，因为神是看他们忠心，就把更多的财物交给他们管理，为的是使用他们祝福更多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弃绝这样的一个贪心啊，一个还有这个偷窃。第四个是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啊，污秽这个字这个词原文当中本意是腐烂啊，败坏的意思啊，是腐烂败坏的意思。那么污秽的言语就是败坏人的言语啊，当我们的言语不造就人，不荣耀神的时候，那么这些话啊，这些说的话就成为污秽的话。啊，其实言语啊不犯罪，我想对每个基督徒，包括对我自己在内，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可能不是说脏话，但是没有说造就人的话，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意口舌就很容易犯罪，问题是人犯了罪之后，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是悔改呢，还是给自己找借口？我昨天我们在那个 MER 的 follow up meeting， 我们就在谈论一些事情，其中讲到一个 point， 就是说冲突为什么会产生冲突？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一方特别喜欢用理性去分析，理论去分析。其实明明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说一句话不小心得罪了太太，但是我又用理性分析来说我这句话说的其实没有错。所以但是我就忘了，我这个话伤了他的感觉啊，伤害他的一些感情，我只是为了自己自意的原因说这句话。所以我想就是很不容易，他做到口舌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啊，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去查验自己啊，查验我们所说的话，常常向神来悔改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我知道我们这个磐石教会也还在继续报名，我听说是那边ACC 已经有16对夫妇，也请弟兄姐妹继续考虑和祷告，因为实在对我来讲帮助我很多。有个叫清垃圾的，我记得石航弟兄也分享过清垃圾这个功课，因为当我们自己去操练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双方我和太太常常因为自己的话语不造就对方，就造成了很多情感的垃圾啊，情感就是我们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讲话需要讲哪些合宜的话，以至于夫妻的关系就产生一些裂痕和破口。其实不只是夫妻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它不可避免的有话语之间的来往。如果我们因着旧人的那些习性，我们以为自己是心直口快，以为自己是敢做敢言，实际上很多时候你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没有造就对方，反而破坏了你们的关系。那么我们是需要弃绝这种污秽的话语，不造就人的话语，而是常说造就人的话，常说感谢的话。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做这个存款的练习，感谢对方。这个当然这个不只是对夫妻，对神也是一样的，在主面前。最后我想就是弃绝贪心第五个是弃绝贪心。贪心我们知道是万恶的源头。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犯罪，就是从他们贪心开始的。看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非常的美好，好可以做食物，他们就贪吃，就吃到就犯了神的诫命。我们一切的罪都其实或多或少与贪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说贪心就好像拜偶像一样，贪心就把神放在低位，而把他所贪的那个东西摆在了高位，摆在第一位。那么贪财的人呢，他就会去偷窃去抢夺，而贪色的人呢就会做淫乱的行为，贪恋好名声的人呢他就会说谎来掩盖自己的不义，毁谤他人，打压他人来提升自己。所以圣经就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贪心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弃绝一切的贪心我想每个孩子都在长大成人，而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断的长大成人我们天父也是一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很多地方还是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尽管我们有不少的从旧人而来的这种恶习，但 但是我们是神所蒙爱、所拣选的儿女，我们就是要在成长的路程当中啊，不断的追求过一个悔改的人生，也就是对我们对罪要非常的下决心去对付它，要弃绝生命中的谎言，弃绝愤怒，弃绝偷窃啊，弃绝污秽的言语，弃绝贪心。那么这些是我们需要清理的心灵的灵魂垃圾。那么一个悔改的人生呢，就是我们不断的来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这些言语和行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态，然后来到神面前发现问题，我们就谦卑悔改啊，求神赦免我们，并且来到人面前，如果得罪了人，我们再来到人面前彼此认罪，彼此以恩慈怜悯相待，彼此饶恕，我们就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来清理这些垃圾，来悔改啊，来转向主。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清理垃圾啊，弃绝恶习，这些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各大宗教都有类似的这种道德的教导啊，包括你看佛教，他们说要持戒啊，就是要禁戒各种恶事；儒家说要修身养性，也是着重品格的塑造；而一般的我们世上教导的心理学也有很多所谓清理垃圾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他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基督信仰与这些信仰系统的还有哲学，我们确实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的人生在不断的悔改我们的罪，追求向善，追求向主耶稣，我们的动机还有方法还有目标和别的宗教世上的这些哲学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因为这三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基督信仰之外的别的信仰，他们都有一个功德的观念，就是说你积德行善，你积德行善是为了给自己的功劳簿上加分，然后呢你下一辈子就可能过得比较好一点。伊斯兰教他们行善就意味着他们的善和恶，当以后审判的时候，在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面前就有一个审判，如果善超过了恶，他们就可以进天堂，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佛教呢，积德行善就希望以后转世投胎到一个比较好的去处。但是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之所以行善，我们的动机不是给自己加分，也不是说逃避将来神的审判，我们的动机其实就是因为爱神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因着感恩，因着爱主，我们去甘心乐意的做一些讨主喜悦的事情。我们不是一个积攒功德和自我拯救的信仰，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和功德，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与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神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不需要我们说你必须要打60分、70分、80分、90分，你才能够享受神儿女的一切这样的权利。他说你只要来来接受我的爱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这样一个救赎，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就进入这样一个永生的关系，享受神儿女一切的福分。所以我们离恶行善，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都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发现其实一个悖逆的孩子，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悖逆的孩子，他往往是那些没有被爱充满生命中缺乏安全感，然后一意孤行、偏行己意的孩子。而一个蒙怜爱的孩子呢，他心中充满了爱，他很自然的就愿意去讨父母的喜悦，他很愿意听父母的话即使有时候需要舍己、需要付出，他也愿意因着爱的缘故去做。其实我想我们信主追求神也是一样一个道理，当我们爱主，当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亲近神、去爱神，我们明白了神的爱，那么我们在爱中就渐渐的长大，就愿意在爱中行事为人。那么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那些从旧人来的恶习，这些就慢慢的因着我们越来越像神就像那个孩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把它慢慢的除去了，就很自然的就行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不像其他宗教，他们用各种的方法去禁戒己身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禁戒食物甚至禁戒婚嫁 苦待己身，这些对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就是我们一些私欲啊，不是靠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的，唯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耶稣基督的爱，是神十字架的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当我们不断地去跟神同行，去亲近他，去效法他，我们就慢慢地变成他的模样。因为这份爱是从神而来，我们既然从神而生，那么我们因着爱就与神同行同在，那么我们行事为人越来越像他。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上帝啊。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父上帝，也就是你并不需要看见天父的真容，看见了耶稣基督，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就完全彰显了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被神选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道理，当我们不断地去与神亲近，不断地去效法神，活出神的圣洁，人们就能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不断地追求主，越来越像主，这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所以保罗提到基督徒要效法神，要效法神啊，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我们效法耶稣一样去爱啊，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作活祭，当作馨香的祭物来舍己啊，爱神爱人。但是效法神不是像一个有个成语故事叫东施效颦啊，不是像东施效颦一样装扮成西施的容颜，装扮成他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不论怎么装扮还是东施。我们效法神就是一生要住在主里面住在圣灵当中，与天父上帝并且与耶稣基督有一个紧密的连结，而这个连结呢就带来生命的交汇。所以我们当我们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去灵修，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好好一起的来追求，它就是这个道理不是说我们当我们被跟神一起同在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变成神的神的模样，神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效法神的时候，不是做外面的工作，就是不是以外面的工作为主，而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做这样的工作，让神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外面的工作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忙忙碌碌，但是如果你的动机如果不是因着爱神去做，那很可能是草木和解，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方法，也不是神的目标神的方法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断的渴慕神，去追求神，好像一个人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宝贝一样将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去亲近他，去品尝他的甘甜，享受他爱的甘甜在爱中完全的安息在十字架面前完全的降服。那么这样我们不断的这样去操练，不断的这样去亲近神，和对弟兄姐妹一同追求，我们就逐渐的慢慢变成耶稣的形象。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你的生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在爱中行事，效法神，为主舍己。那么这里有一本有一本书是渴慕神，我知道徐威肯定也读过，因为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好像一个必修课的一门教材它是个经典著作作者是陶树牧师他是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是牧师中的牧师。那这本书中他就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不长进，一直在一个停滞的状态，主要的原因或者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自己没有胃口。我们所追求的可能是行善，甚至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仍然是神本人以外的东西，而不是渴慕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三一真神。那么神呼召我们不是给我们一个天堂的门票，而他是要呼召我们去不断的追求他自己，追求他自己效法他，更像他。所以陶氏牧师就提到说，他认为不少的基督徒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信心看作一个仅仅的接受主的祷告，或者是仅仅的一个洗礼，那么这个之后呢就可以一劳永逸，坐享其成。他说信心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信心是来自心灵的持续不断的凝视我们的三一真神他说当一个人持续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很多他所渴慕的包括好的品格、心灵的洁净，这些就神就坐在他里面，神就坐在他里面啊，这就是神在他里面立志，神在他里面行事。那么这些都是来自于他持续的来亲近神，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断的凝视我们的神，凝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因着这个凝视呢，神就将主耶稣的死而复活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啊，把主耶稣这个舍己奉献的爱接到我们里面。因着这个凝视啊，保罗，使徒保罗啊，在阿拉伯三年旷野中与神同行，领受主的意象，他一生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从一个残害基督徒的暴徒变成一个充满爱、充满能力的使徒。也是因着这样一个凝视，彼得从一个鲁莽的渔夫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盼望的使徒。更是因着这个凝视，约翰从一个急躁的雷子成为爱的使徒，他的书信洋溢着耶稣基督神的爱。所以我们在不断的仰望神、定睛在神的过程当中，神就将这样的一个工作做成，就好像输血一样神将耶稣的生命一天天充满在我们这些仰望主、定睛在耶稣身上的门徒，不断的凝视主耶稣的门徒，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有一句名言是马克吐温说的Mark Twain 说的，他说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ays in your life are the day you are born and the day you find out why 就是人生有两个日子最重要，一个重要，一个是你出生的那一天，另外就是有一天你明白你为什么出生的那一天。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可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为什么而生吗？那么其实圣经一再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造，出生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生。你和我被造被救赎，就是为了进入一个与神的永恒的爱的关系，爱我们的神然后爱我们旁边的人都是神所造的，神的形象所造。那么在这个爱里我们渐渐长大，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一生，我们是一个悔改的一生、追求的一生，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把我们的罪不断的脱掉我们的旧人，而不断的穿上新人，追求耶稣基督，追求在爱里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了一生我们被造是为了一生爱他、一生追随他、一生效法他。所以今天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常常去亲近你的主，常常去亲近你的神。我想特别是教会祷告会，弟兄姐妹能来就尽量来，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神几个弟兄姐妹一同来读神的话语，一同长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与神爱的关系当中，你会被神塑造，你会被神改变不是说教会有事情需要你去做的 volunteer 你就来忙，你忙可能忙了很多，最后你跟神的关系也许是越来越糟，帮助不了你。但是真正你花时间在神身上，凝视在我们这位爱你的、为你舍命的三一真神身上，你就会越来越像他这是神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盼望盼望主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所预定的一条道路不是一个靠努力工作努力的，甚至不是努力侍奉而成就的，你就是要呼召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爱的关系。而且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按照你的应许，你说凡亲近你的你就必亲近他，凡叩门的你就必开门，凡寻找的也就必寻见。你何等渴慕愿意和我们一起面对面坐席，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明白你的爱，也越来越多的因着这样的一个花时间在你身上，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像你。当我们越来越像你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有神的能力求神你就引导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在忙碌当中 甚至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迷失了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求你就不断提醒我们啊，不断引导我们啊，去悔改啊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更是一生追求耶稣基督啊，追求爱他，跟随他，向他。主啊，你就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好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慕道朋友们。你知道你为他们所预备的计划是美好的，也让我们每一位真的是明白这个计划，能够找到这个计划，能够一生真的活得不再一样，满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